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收听明慧修炼园地，现在正在播出的是第319期明慧修炼园地。
千年轮回，红尘梦醒，圆规大法，慧者心清。请听明慧修炼园地。
下面请听洛杉矶大法弟子的文章，庆祝五一三真稿，在美国空军训练营正式大法。我于2012年来美并递交了庇护申请，2014年初获得庇护身份，2017年初在美国空军基本军事训练营顺利毕业，正式成为一名美国空军一等兵。2016年下半年，我从一同修处得知绿卡持有者在38岁以下可申请入伍成为美国军人。美国军人分三种，全日制现役军人、非全日制预备役军人和非全日制卫士。特别令我感兴趣的是非全日制预备役。我没有在美国学校读书或全英文环境下生活工作的经历，我意识到加入美国军队是一个提升技能的好机会，并方便向主流社会弘法讲真相。作为预备役军人，在训练结束之后，我又可以继续之前在媒体的全日制工作，于是我决定申请加入美国空军预备役。在和招兵军官面谈时，我讲了自己在中国因修炼法轮大法而遭受中共迫害的经历，并表示愿意为更多人争取信仰自由的权利。他没有问其他问题就批准了我的申请。这个办公室每年只招聘几十个新兵，我问他为何这么少，他说美国空军招人是百里挑一的。此话不假，应聘者要真正成为美国空军一员，除考试和体检外，需通过至少两个月的封闭式基本军事训练，对体能、心理素质、知识水平、责任感、品德修养等各方面都有高标准的要求。美军五大兵种的入伍训练大同小异，目的是帮助受训者成为合格的专业军人，但训练环境和内容对即使20岁上下魁梧健壮的美国年轻人都是极具挑战性的。在这个环境中的人神经是绷紧的，不仅要学习训练，承受思乡之苦，且随时随地可能因为各种各样的原因而被教官呵斥，回炉重练，因为各种不达标原因而被降级，甚至反复降级受训，更是时刻悬在受训者头上的达摩克里斯之剑。作为大法弟子，美国军队的训练环境对我没有构成多大的精神压力，但我担心自己的体育成绩是否能达标，因为我不仅是高龄入伍，是许多战友年龄的两倍，并且几乎从来不做体育锻炼，在人群中是典型的文弱书生型。在入伍前不久的一次媒体工作中，我采访一位韩国足部矫正专家，他观察了我的双脚后说，你的足弓比较平，容易疲劳，不宜跑步或远足。在入伍前几天，我决心测试一下自己的跑步速度，就快跑了约2英里，接连跑了3天。第4天，右膝盖出现疼痛症状。在这样的情况下，我来到了美国空军训练营。在得知我要参军的消息后，不少人问我关于福利待遇及入籍等问题，我都不太愿回答，因为我没有想这方面的事情。这时，我再一次审视自己的内心，我参军是为了什么？是为了个人的名利情吗？还是为了更好的主持政法？答案自然是后者。我的右腿在襁褓中时被炭火烧过，在5、6岁时被马车砸过，但平安无事。在修炼前经常莫名的阵阵隐痛，得法当年被狗咬过， 现在膝盖又痛，但我意念清晰，夜也好，旧势力的干扰也罢，都不可以阻碍我主持正法。在军营餐厅的每张桌子上有不同的座右铭，当时我看到这样一句话：有三样东西唯有你自己完全掌控，你的思想、感受和信仰。我知道这是师父在借此提醒我。我对自己说，我是大法弟子，我不要旧势力的安排，我要展现大法弟子的风貌。我的生命是师父给的，我的未来是师父给的，只要是走师父安排的路，就一定有路可走，而且必然是最好的。后来我的膝盖不仅没有再痛，反而越跑越快，越跑越舒服，这绝对是大法力量的展现，而并非训练内容不够挑战性。因为仅我同班战友中就有五位小伙子因腿脚伤痛而终止了训练，更多战友因腿脚伤痛就医问药，而我始终没有用任何医药，也从没有请假休息。在入伍的第三天，约800名新兵被召集一堂，大队总监和上校司令先后讲话。总监问大家为何加入空军，有回答希望将来有更好生活的，有回答为了上大学免学费的。我站起来讲述了自己在中国的受迫害经历，并表示自己加入空军就是为了回报社会，做自由与正义的维护者。总监称赞嘉许。在基本训练期间，受训者全天几乎没有任何的个人时间，但从第一天开始，我都会在每晚熄灯后盘腿打坐。很快，整个寝室的50多名战友都知道了我打坐练功，有不少人向我了解更多的信息。
听众朋友，大家好，您现在收听的是明慧广播电台。
我对面床铺战友是一位来自拉斯维加斯的热情开朗的小伙子，他告诉我，他每次见到我都会有一种愉悦感，他在我日后的讲真相过程中起了非常重要的作用，我相信这是师父的安排。我在去军营前写了一封真相信，并打印了几份带在身上，但因为我性格内向，有时不知如何开口向人讲起。这位战友读了真相信后非常感动，他经常直接对其他战友讲，过来读张的信。在军队中只称呼姓不称呼名，因为总监和司令在第一周都曾表示，他们和教官们不在乎我们的参军初衷，因为如果你不能毕业，一切梦想都是零。所以我并没有主动去跟教官讲述自己的经历和感想，我在等待合适的机会。负责我们班级的有一位女教官罗宾逊士官，她在整个中队是出了名的严厉，对工作一丝不苟，对她的严格要求，一些战士一度产生负面情绪。一位战友跟我讲，我不喜欢罗宾逊教官，他好刻薄。我回答说，如果你不喜欢另外一个人，实际情况很可能是你不喜欢内心中的另一个自己或自己生命的另一部分。他和旁边的另一战友想了想说，有道理，类似的事情发生过多次。在我培训进入第四周的时候，一天我正在餐厅吃早饭，罗宾逊教官冲到我面前大声喊道，张，你为什么把水倒鸡蛋上？我一愣，赶紧解释说，根据我的知识和经验，倒一些凉水到带壳的熟鸡蛋上更容易剥壳。他虽然接受了我的解释，但不肯放过我。你倒了一些水到鸡蛋上，意味着你将喝不足两杯的水，每餐必须喝两杯以上的水是这里的规矩。他命令我再去取一杯水喝，并记小过一次。我以为这件事就这样过去了，没想到两天后，他把我叫到办公室，给我看他写好的材料，告诉我因为该事件，他将在当周的考核中给我一个 U 不满意处分，并责令我写一篇文章回答如下问题：如果我因为喝水太少而死亡，教官和司令如何向我父母交代？战友听了后觉得这是小题大做， 并为我担心，因为虽然回炉重炼没有固定的章法可循，但如果有两次的优处分，就很可能被回炉重炼。不过我没有丝毫的担心焦虑，一方面我向内找，教官指责我喝水太少，对应到修炼上，是不是说我学法太少了呢？另一方面，我意识到讲真相的机会来了。在给教官的文章中，我感谢他帮我指正错误，分享了我与战友们的交流，表达了我对教官及整个基本军事训练项目的看法。我是如此表达的：在我看来，美国空军基本军事训练，特别是罗宾逊教官的风格，很像中国古代道家的授徒风格。他们爱护徒弟，如同父母爱护自己的子女，但在修行方面要求极其严格，因为他们知道这关系到该法门文化的传承。在文末，我表示我有另外一封关于个人背景的信附上，解释了为何没有开始就给他们看，同时表示有这些专业的教官严格的训练，我非常有信心按时顺利毕业。罗宾逊教官看了我的文章和真相信后，特别找到我说：看了你的经历，我非常震惊，而你对我们工作的肯定则让我自豪。你有很大的领导潜质，但我没有见过你在众人前大声说话，你需要这方面的训练。从今天开始，围着你做咱们班级的代理班长。哦，这真是峰回路转。军训期间，受训者不可以自由走动和说话，但师父为救度有缘者，已经为我做了细致巧妙的安排。例如，有一次全班人员需去诊所做例行检查，我因为有其他约见，所以第二天才去。我坐下不久，身边的一位黑人小伙子开始把双腿盘起来打坐，我立即向他介绍法轮大法，他非常感兴趣，留下联系方式索取资料。他隶属于另一个中队，也是错过了集体体检时间而特地赶过来的，如果不是这种情况，我们根本不可能相遇，更不可能说上话。在我最初抵达圣安尼奥机场等候去军营的时候，和我同排坐另一端的是一位总是面带笑容的白人女孩。后来在营区，无论是在操场、餐厅，还是去办理什么手续，我们常常遇到，但我从来没有主动说话。一方面是因为军队的纪律，一方面是因为自己畏惧跟漂亮女孩搭讪。在第五周周日，我和十几位战友负责到餐厅做全天的清洁服务，发现这位女孩也在其中。为什么我总是遇到她？是应该向她讲真相吧？可是怎么开口呢？在大家都坐下来休息的时候，她座位旁有一个空座，但我不敢走过去坐那里，我知道这是色心在作怪。这时的身口意不是我应有的状态，可我还是鼓不起勇气走过去。过一会儿，他起身去了洗手间。等他回来，他原来的座位和旁边的座位都被别人坐了。他看我旁边有一空座，就径直走过来坐下，并告诉我他的名字叫正义。天哪，我非讲不可了。我跟他讲了大法的美好和中共的迫害，他听得非常认真，并问了很多问题，感谢师父的良苦用心。
明慧广播电台修炼园地节目，欢迎您继续收听。
培训过程中有多个不同科室的例行会谈安排，每次每个战士和工作人员的交谈时间只有几分钟，每次在几分钟里，我都和他们讲真相，他们往往都是手上处理的业务，一边听我讲或问我问题，最后都说，如果没有下一个军人在等着，我非常想就此话题跟你继续聊下去。在毕业之后，我在营地商店里遇到一位和我同期毕业的台湾女士，她问我是不是修炼法轮功并在中国受过迫害。我说是啊，你怎么知道的？她说是那位职业顾问老先生跟我讲的，他说有一个来自中国的男生曾因信仰在劳教所受过迫害，我猜他说的是你。他还说这里的军训难度对你来讲肯定是小菜一碟。哦，我没想到当时几分钟的交谈给这位老先生留下深刻的印象， 他还作为活传媒向更多人讲述，感谢师父的安排和鼓励。和战友们在一起时，只要有说话的机会，我都尽力把话题引导到真相上。譬如战友们普遍认为我最多只有25、26岁，问我为什么看上去很年轻，我就跟他们讲法轮大法的美好。战友间常问的一个问题是你从哪里来的，我会告诉他我出生在中国，我热爱中华传统文化，但传统文化被中共毁掉了，并展开讲中共对人民的迫害。另一个常问的问题是对方的工作，我会说我是预备役军人，除了在军队的工作外，我还有另外一份工作，这两份工作的目的都是为了维护人的自由权利，并展开讲独立媒体对维护社会公正的重要意义。所有这些他们都很认同，并表示关切和敬佩。因为有许多战友想更多了解修炼文化和法轮大法，我请同修寄了多本大法书和传单给我。在紧张的训练间隙里，有多位战友阅读了大法书的部分内容，有的说等毕业后自己会去订购一本详细阅读，有的说他一直在寻求精神方面的信仰。有一位来自丹佛的小伙子，在离开营地前最后一周，我们到了一个寝室，他在小组讨论时踊跃发言，逻辑思辨能力很强。关于精神和信仰，我们每晚会单独交流很长时间。他说他出生在一个基督教家庭，虽然尊重家人和其信仰，但他一直在寻求超越宗教的精神价值。他曾多次一人爬到高山顶上静坐，感受万物有灵的神奇。在有限的时间里，他读了转法轮的部分章节，深感共鸣。在离开训练营前，我把一本转法轮和法轮功捐给了营区图书馆，工作人员帮我把约20份大法传单放在了入口展板的最显著位置，我相信更多的有缘人会因此闻得大法。在毕业前的考核中，我的文化课成绩为92分，优秀，全班有10名优秀，体育成绩为89.9分，达标75分。多位班干部一致推荐我为全班唯一的最佳毕业生，中队司令和首席教官在给我的奖状上亲笔签名，教官在毕业成绩考核表上给我非常高的评价，张意志力坚定，勤奋自觉，是整个班级的标杆和榜样。我知道这一切成绩的获得都是师父的加持和大法的力量。如果我在过去更懂得珍惜时间，把英语学好，如果我能更大程度克服执着障碍，让自己更开朗，本来还有更多应该抓住的讲真相的机会，我只有继续修炼和提高，才可能有机会弥补。空军毕业典礼异常隆重，数千家属到场祝贺，我深知虽然名为毕业，实则只是入门的开始。我悟道，无论正法何时结束，我要做的都是尽全力同化真善忍，助师正法。
下面请听山东大法弟子的文章，庆祝513征稿，全家支持大法，善人福报连连。我今年66岁，修炼大法20年了，身体健康，精神饱满。这些年我的全家人都见证了大法的美好超常，也都相信大法，全力支持我修炼，大法也给予了他们很大的福报。一，丈夫坚持正义，为我做后盾。1999年，江氏集团迫害法轮功，我因不放弃对真善忍的信仰，被单位非法开除。我的家人并没有因此对大法和我产生怨恨，而是认定江泽民和中共迫害法轮功是错误的。在巨大的压力下，丈夫不仅支持我继续修炼，还以他自己的方式为大法、为我鸣不平。他背着我，为我被开除的事到劳动部门上访，让他们拿出开除我的依据，多次到信访局上访，告诉他们没有文件的开除是非法的，要求给我恢复工作。听说有市长接待日，他又去找市长上访， 同样向市长要文件、政策。不管结果怎么样，他就是要说句公道话，申诉冤屈。在上访无果的情况下，丈夫想到了法律。2005年，他把开除我的单位告上了法庭，这在当时邪恶迫害极其残暴的情况下是件前所未有的事。开庭了，我和老伴儿站在原告席上，我当庭讲法轮功真相和我为什么不放弃修炼，并讲明他们开除我无任何法律依据，是迫害，要求恢复工作。所有在场人员都静静地听着，有人还不时投来同情赞许的目光。被告花了不少钱行贿打点，再加上当时的邪恶形势，官司我们没赢，还掏了500元的诉讼费。但我堂堂正正地讲了真相，丈夫也以一己之力让迫害者站在了被告席上，揭露了他们的滥权和污浊。2008年，我们联系到了山东省法制日报社的总编，他让我写了一份被迫害的相关材料给他。了解情况后，他表示要无偿帮助我提供法律援助。他自己也写了一份材料，连同我的材料一并寄给我弟市委，要求给我立即办理退休手续，如果不予办理就登报曝光。在这种压力下，市政府害怕曝光，立马安排社保处人员主动上门为我办理了退休手续。丈夫工作有时需要到某地出差，他经常住一家私人开的小旅馆里，一来二去就和老板熟了。旅馆老板经常抱怨身体不好，孩子不听话，家里不顺等。丈夫就给他讲我修炼大法前后的巨大变化，也真诚地劝他们修炼大法，叫他们承念法轮大法好，学大法。原来这家人以前也修过大法，只因迫害的严重而放弃了。丈夫劝他们重新修炼，他们很害怕。回家后，丈夫跟我说起此事，我很为这家人惋惜。之后，丈夫每次到那里出差时，我都让他给这家人捎取大法真相资料，让他们了解形势，捎取我写的信鼓励他们。终于他们不害怕了，向我要了大法书，返回来修大法。在接档迫害法轮功的18年中，我多次进京上访，被非法关押，丈夫从来没有埋怨过我。无论我做什么事，白天晚上什么时候出去，什么时候回来，他从不干涉。我不在家，他无怨言地承担全部家务，又管孩子又做饭，经常主动问我，你出不出去？我给你的车充电吧。看我要出去，就让我骑家里新买的电动车。他有时出差几天，回来觉得耽误了我的事，好像挺对不起我似的，不让我干家务。有时我过意不去，要去干活，他说不用，你干好你的事儿就行了。我劝亲朋好友散退，他在一边帮我说话。出门碰到大法弟子给他讲真相，他会像遇见自己人一样高兴地说，我知道真相，我老婆也是练法轮功的，她叫某某，言语间透着一种自豪。他今年68岁了，身体健康，退休后单位里有什么技术难题还经常请他回去解决，退休加上单位返聘的工资比年轻时挣得还多，真是得福报了。
这里是明慧广播电台修炼园地节目，欢迎您继续收听。
二，儿子支持大法，生意红火。99年720中共开始迫害大法后，我要去北京为大法说句公道话，儿子主动去买火车票，又开车把我送到车站送上车。我到北京上访5次，第5次没走到北京，半路被截回，关押在本地派出所。儿子在家没接到我的音信，猜想我在北京被抓了，便不顾一切进京寻母。奔到北京后，到北京公安局派出所到处打听找我，后电话得知我被关押在本地，又急忙赶回家到派出所要人探望我。派出所不让我们母子见面， 儿子就跪在关押我的派出所门口嚎啕大哭，他的孝心感动了很多人。我的住房冬天不供暖，儿子就让我冬天到他家住，还把师傅法相从我家请到他家，并告诉我这间屋子是你的，你爱干什么干什么。儿子还参与反迫害，一次派出所到我家抓我，当时儿子儿媳都在家，儿子不顾一切地挡着我不让警察抓我，与警察讲道理，警察红了眼，连儿子儿媳一块儿抓进派出所，过后儿子没有半点怨言和后悔。儿子开了个小吃店，每天仅出不少零钱，他把收到的零钱收集起来换成真相币，找出去的都是真相币。每年过年，他家门两侧、店门两侧都贴上有大法真相的对联。在当前经济不景气的情况下，儿子的小吃店顾客盈门，总是满座。儿子也用大法真善人的标准要求自己，饭菜货真价实，经济卫生，口碑颇佳，收益很好。同行看到他生意火爆，都想去讨秘方，其实秘方很简单，支持大法。不到30岁时，儿子因工作关系患上了青光眼，这种病属眼科不治之症，但不治又不行，就到青岛眼科医院去动手术，医生也不敢保证术后结果，因为主刀医生的父亲就患此病，他父亲也是我弟一家大医院的著名医生，他给自己的父亲做的手术就失败了。儿子相信大法的美好，上手术台前和手术中，他一直不停地念法轮大法好。手术非常顺利，效果很好，眼睛至今一点问题也没有。我孙子今年15岁了，前年又添了一个活泼可爱的小孙女儿。儿子一家经济宽裕，幸福美满，全家人都感恩师父的洪恩。三，女儿支持大法，福报连连。女儿今年刚满30岁，她大学毕业后顺利地被一家企业录用，因外语好，在科室做外贸。女儿结婚后投胎生了9斤重的女儿，孩子生下后在产房里有一段时间不哭，医生发现了说孩子不会哭，叫各科室医生会诊后又叫去儿科观察一下。到儿科后，护士开始给孩子剃头发，准备输液。我坚信孩子不会有病，我不停地跟孩子说话，告诉他法轮大法好，你有师父管，你没事儿，同时求师父救救孩子。孩子奶奶担心地问，行吗？我说行，咱们一起求师父。就在护士给孩子继续剃头时，突然孩子哇哇大哭起来，吐了一口脏东西出来，就完全好了，不用住院观察了。这是连医生都觉得是奇迹，孩子现在已经3岁了，聪明可爱，什么病都没有，我们全家都知道是师父救了孩子。今年3月女儿生2胎，进产房一小时，顺产生了11斤多重的胖小子，医生说没见过这么大的孩子顺产的，女儿现在也儿女双全了。女儿小时候随我修炼，她也2次到北京上访，我第一次去北京上访她也要去，我问上访危险不一定能回来，你怕不怕？女儿稚嫩的声音掷地有声，不怕，咱可有师父呢。我们母女到天安门做了该做的，平安返回。第2次我没去，13岁女儿随一位阿姨第2次上访，这次被抓回后，与其他法轮功学员一起被关押在派出所受迫害。后来学习紧张，上大学后环境封闭，他渐渐放松修炼，但大法已经深深扎在他心上。2015年肃江大潮中，女儿也真名实姓参与肃江，她把自己在学校受到的迫害写了出来。我这才知道，女儿在学校受到很重的迫害，被点名批评，被逼当众检讨，受到学校很大的压力。肃江中他勇敢地把这些揭露出来，曝光僵尸犯罪集团的罪恶，为正义呐喊。无论我干啥，只要是和大法有关的事儿，女儿都支持。去年女儿被提为中层干部，月薪7-8千元。 女儿大学毕业几年光景，家庭幸福，好事连连，这对只有30岁的女儿来说真是心想事成。其实这一切福报都来自于大法，她非常感恩师父和大法。
下面请听山东大法弟子的文章，庆祝五一三征稿，枯木逢春，何其幸运。我是乡村大法弟子，今年68岁，回头看看人这一生啊，真不容易，凶险困苦病痛常伴左右，我是多么幸运，修炼了高德大法，我和家人的人生改变了，变得格外祥和幸福。我一直想把自己的经历告诉大家。一，枯木逢春，薄言霜。我原本有一个令人羡慕的家庭，妻子贤惠，儿子懂事，可是随着年龄的增长及生活的压力，妻子的身体状况越来越差，体弱多病，进出村医务室就像进出自己家门一样频繁。到后来，乡村医生说对他的病已束手无策，建议他去大医院就医。1998年我又一次带他去大医院，一番检查之后，权威医生严肃地说，老伴儿的子宫肌瘤已有孩子头大小，必须马上做手术切除，否则性命堪忧。恰巧就在此时，我们见到了一位刚刚做完肌瘤切除手术被推出手术室的病人，他面如死灰，不省人事。老伴儿吓坏了，当即决定再怎么疼痛也不做手术，谁劝也不听。其实那时家里因为老伴儿常年求医治病，已经一贫如洗，再加上老伴儿身体虚弱，即使上了手术台也没有绝对胜算能活着下来。我们无可奈何地回到了家。接下来的日子，老伴儿因为受了惊吓，加上病痛折磨，再加上绝望，真是活不起的样子。那天在街坊的介绍下，我们才知道当时有一种气功叫法轮功，去病健身，效果奇佳。老伴儿和我商量，要我带他去看看，因为他身体太弱，自己去不了，也怕记不住。于是我搀扶着虚弱不堪的老伴儿去街坊那里看法轮功师傅的济南讲法录像。老伴儿觉得这师傅讲得好，听得很入心。这样过了一天两天，到第三天去看录像的时候，他说感觉有点劲儿了，就不让我搀扶了。到第七天的时候，他说浑身都轻松了。当时儿子正在学医，听说我们要去学练法轮功，不屑一顾地说，法轮功怎么可能这么神奇，要那样还要医院干什么。一周后，他再看到妈妈时，惊喜地发现妈妈脸上竟然有了血色，这是前所未有的。接下来的周日，他再回家时，看到他的妈妈就像换了一个人，病态全无，这种变化简直是天翻地覆的。很快老伴儿能做家务了，能帮我干农活了，还能帮邻居收玉米了。腹部那个大瘤子也不知什么时候没有的。我和儿子及街坊们目睹了这个奇迹，惊叹不已。我们全家都走入了大法修炼，严格按照师父教导的真善忍标准要求自己，善待别人。一家人在佛光普照之下，融在真正的幸福快乐之中，一家人无不感激法轮功师父赐给我们的美好生活。可是万万没有想到的是，1999年7月20日，江泽民集团出于妒忌，开始了对法轮功的血雨腥风的迫害，谎言充斥了每个角落，大法和师父遭到诬陷，我们这些按真善忍标准做人的好人被抄家，被洗脑转化，被劳教，被判刑，被迫害致死，致家破人亡，致流离失所。我家也没能幸免，我们被抓去洗脑班， 被威胁恐吓。冬天下着大雪，他们把老伴儿弄到雪地里冻着，逼迫他转化，真是枉费心机。我们牢记自己是大法弟子，牢记按真善忍做人，从那时到现在，神迹一次次降临在我们身上。二，这世上竟还有这么好的人，咱们拜个干亲吧。2005年的一天中午，我骑摩托车去上班，到一拐弯处，突然被后面一辆顺行的农用四轮车撞到后车架上，由于惯性，我连人带车被拖出几米远。出事的瞬间，我头脑中只有一个念头，我是大法修炼者，我没事，我绝不能讹人家。司机是个30岁左右的年轻人，吓坏了，跳下车来查看我的情况。我看到我的右脚脚面已经被拖得血肉模糊，右腿被地面蹭掉一些皮，伤势不重，试了试还能动。我对司机说，你别怕，我没事。围观的人越来越多，大家七嘴八舌地帮我说话，让我管司机要钱。我越账的一个街坊干脆把车横在路上，就怕肇事者逃逸。见此，我忍着痛笑着对大家说，大伙儿该忙啥就忙啥去吧，别耽误了上班，我没事。那个时候我还不敢在大庭广众面前证实大法，这是一直让我感到愧疚的。摩托车已经没法骑了，大家帮着把车拖到附近的修车店修理了。司机非要拉着我去医院拍片治疗，我再三告诉他我没事，他坚持要我去最近的医务室处理伤口，处理完后医生给开了不少的药让我带回家服用，我不要，但拗不过司机，只好带回家。老伴儿对我说，咱们是修炼人，有师傅看管着，用不着这些，咱不能要人家的药，那不也得花钱买吗，咱让他退回去吧，就说他给这些药咱家都有，别让孩子花这个钱了。于是我们把药退给了司机，司机非常感动，回家和他媳妇儿说了这事儿，小两口一起来到我家，对我们说，俺把你伤成那样了，还不让俺赔钱，连医生开的药都不要，就怕俺们花钱，没想到这世上还有这么好的人，咱们拜个干亲吧，从今以后，俺俩就是您的儿子儿媳了。我和老伴儿挺高兴，给他们讲了大法的美好，他们很接受。从那时起，我就多了一个儿子，一个儿媳。每到年节，小两口就像带亲爹妈一样来看我们。
您现在收听的是明慧广播电台。
您现在收听的是明慧广播电台。
三，长了眼的大货车。2008年的一个下午，我骑摩托车进城，远远看见前面五岔路口中间在施工，我顺着施工场地南侧骑过去了。回来时天已晚，看不清路了。我记得那地方在施工，就想再顺着南侧绕过去。就在这当口，一束强光突然照得我啥也看不见了。就听见当的一声，就感觉一堵大墙挡住了去路。很快有人跑了过来，一看摩托车已经歪在地上，我趴在车子的前保险杠上，什么事也没有。我站起来抬头一看，原来是一辆大货车。司机说他突然看到前面有人，赶紧踩刹车，这车就像长了眼睛一样，停得那么恰到好处。如果因惯性再往前多走一点，我就完全钻到货车底下了，好悬呐！我心里知道，是师父救了我的命。我们把摩托车扶起来，车子前面的塑料板和框撞碎了，其他的什么问题都没有。司机吓坏了，怕我会赖他点钱花。我牢记自己是个修炼人，不能那么做。我想起了师父在转法轮中讲的那位被车拖出去10多米远 啪一下摔在地上的善良老太太。我对司机说，我没事，你走吧。我骑上摩托车回家了。四，交警被感动了。2009年冬天，大雪封地，我有事要去办，骑摩托车上路了。路上的积雪很厚，大马路边的雪根本没化，所有车都顺着另一边走。正走着，迎头一辆车刹不住，就把我撞了。我当时晕了过去。等我稍有点意识时，就听一个年轻人抱着我扯着嗓子哭喊，大爷啊，你快醒醒吧，爷爷啊，你快醒醒吧。我使劲睁开眼睛，好家伙，120和交警全到了，司机的父亲也闻讯从家里赶了过来。估摸着我至少昏迷了半个小时了，看我醒来，大伙非要把我送医院。我说我没事，不用去医院，可大伙都说不行，非得去医院检查检查才行。我执意不去，120怕担责任，让我签个字走了。我始终牢记自己是个修炼人，绝不能讹人。我对大家说，我真的没事，让司机把我送回家就行了。交警做了记录，让我签了名，因为别处也发生了事故，交警匆匆走了。送我回家的路上，我告诉司机，我是修炼法轮功的，保证没事，我不会讹你的。我到家后让司机走了，才发现鞋里面全是血水，脚上一大块皮连着肉，就那么呼打着。我去村医务室缝了缝，处理了一下就睡了。第二天，村干部、交警和司机都来了，要让我去医院住院治疗。我说我真的没事儿。交警急了，从口袋里拿出现场照片说，你看看，你这是叫啥撞的？你说你没事，你知道你把人家100多万的车撞进去一个大坑去。我看了一下照片，照片上的大坑正是我身体的位置。警察接着说，光维修费就得10多万呢，你能没事吗？这回他们非让我去医院拍片看看不可。为了让他们放心，我配合一下吧。拍片或检查结果，左胸肋骨2根骨折，大拇脚趾开放性骨折，右腿肿成紫茄子色，因不疼也就没拍片。我没要他们一分钱的赔偿，自己回家坚持学法练功去了。过了几天，交警让我去处理事故，老伴儿代替我去的，处理意见是司机的全责。交警对老伴儿说，造事的这位是老板，随便拿出几万没问题。老伴儿说，我按真善忍做事，不能讹人家，一分钱也不要。这位交警起身把老伴儿拉到一边，小声说，你看我是干啥的，那意思就是不能说这个，免得被迫害，你只管要钱。然后回到座位上说，你要多少钱尽管说吧。老伴儿还是不要，说那天晚上他们把我老伴儿送回家的时候，拿出一把钱放在桌上，说是2200元，过后我一数是2300元，这钱我们也不要。交警动情地说，你这老太太真是好人，我工作这么多年了，从没遇到你这样的好人，人家都是哭着闹着要钱，你们一分钱也不要，我们都感动啊。司机隔了几天来看我，见我身体恢复得很快，很惊讶，说大爷不住院治疗好得这么快，真是太神奇了。于是老伴儿就给他讲了大法的美好，并做了三退。当时已临近过年，过了年正月18我就正常上班去了。转眼到了夏天，有一天穿着半裤的时候，我不经意地发现右腿膝盖骨中间是凹下去的。我有个朋友是专做按摩的，有一天我让他看看我的膝盖是不是断成两半了，他一摸告诉我，你这不是两半，是碎成三半了。一般人伤成这样，至少得用半年时间卧床休养才敢下地，可是我的这条腿被撞成这个样，自始至终也没有什么不好的感觉。 医生也没做任何检查，我该干什么还干什么，总共在家只待了38天就上班去了，这真是奇迹啊。这些年我每当回头想想，总是感觉自己和家人特别的幸运，特别的幸福，而我们的幸运幸福全都是来自大法与师父的恩赐。今天只是想告诉人们，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这是千真万确的，这是真实不虚的。
各位同修，感谢您收听这一期的明慧修炼园地节目，我们下次节目时间再见。